好，感谢主啊！今天晚上可以啊，在这里有第二堂的啊的这个信息的聚会，在好像是在刚才吃饭的时候，还是在什么时候啊？就是有提到我的名字叫陈爱光啊，就这个名字有一点不寻常，有时候有人以为我是女的啊，就是因为男生好像很少有一个爱一个字在里面啊，但是呢，在这些年来呢，我也碰过最少有两个男生是有爱的啊这个字在里面，除了我家人以外，那也许我用几分钟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名字啊。让你们可以认识我多一点。那我是生长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里面，我爸爸也是在香港的时候是一个传道人。那所以呢，他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替他的孩子们取名字，大概就是比较是取向于就是圣经啊基督徒的这一方面嘛哈。那他是这样说哈，我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告诉大家的是他告诉我的，所以我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呢？那就不知道了哈。但是他已经不在人世，所以我也可以讲哈。那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中国人不是就是以前不是在那个乡下有那个排那个字嘛，对不对？所以呢，就一代一代就是按照那个字来去排的。他说他在香港呢，已经不知道这个乡下里面的那些排行是怎么排的了啊。所以呢，他说那我来做祖宗啊，我来排啊，这样。那他说呢，排好多代呢也没有意思，因为呢我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他就排三代啊，排三代。然后他就想说，三代呢用什么来去做这个排名的字呢？他就想说，圣经里面提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所以呢，他就用信、望、爱来去排三代，可是呢，下面一句是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呢，他先排爱啊，这样啊，所以爱、信跟望这样，所以我们这一就是他的孩子们呢，全部都是爱什么爱什么啊，这样，然后我们的孩子们呢，全部都是信什么信什么信什么。然后再下来就我孩子的孩子，就我的孙子呢，就应该是望啊，就是望什么望什么。那好，那用爱呢？爱什么呢？那就是想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呢，当他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呢，他就称他叫陈爱道，就是道路的道啊，这样啊。然后第二个出来以后，这第一个是男的哈，第二个是女的。那第二个呢，他就取他名字叫陈爱真啊，就是真理的真啊，所以道路真理嘛哈。然后生了第三个呢，叫做陈爱生啊，就是生命的生，这样啊，那就很好啊，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都爱了啊，这样。可是呢，他们不小心生了第四个，那他就说，怎么办呢？现在道路、真理、生命全部都爱光了，所以第四个就叫爱光。呀，是我的名字都是这样来的。好，我是真的是假，还是我爸爸很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开玩笑的，还是真正是这样子哈。但我是肯定，就是说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是真的哈。那最后那个为什么是爱光呢？我就不知道是他是开玩笑的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我在从小呢就有一个冲动，这个冲动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啊，我是生长在这个香港嘛，我在香港长大的，那香港呢这个人很挤啊，好多人啊，这样子啊，就是整个街上都是人啊，这样啊，那所以呢，我年少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哇，人山人海哈，我就是只是在这许多许多人里面的其中一个，好像觉得很不满足哈，就是我就是一 就是一大堆人里面的其中一个，就跟他们完全一样吗？啊，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是有一个冲动，就是希望我跟其他人不一样啊，这样啊，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不平凡。那但是后来越长大呢，就越发现其实自己是相当平凡的一个人，就是说我没有比其他人有什么更厉害的一些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后来啊，越那个年纪慢慢成长以后呢，这个不平凡的这个愿望好像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这样子。那有一次呢，我就看到这个图片，就是这五只斑马，哪一个是不平凡的呢？就是转过来的那个嘛，哈，这样。那其实所谓不平凡呢，很多时候是跟其他人的方向不一样，对不对？方向不一样就不平凡了。那在60年代的时候呢，在西方啊，在美国呢，他们有一个叫做 hippies 啊，这个叫做 hippies 嘛，哈，那个 hippies 的这个他们叫做 counterculture 的一个 movement 啊，就是所谓 counterculture 就是反文化啊，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反文化。这些 hippies 的，你看就是以前的男人呢，就是头发是短的，然后穿的衣服是整齐的等等这些。那他们呢，就是故意男的就要留长头发，然后穿的衣服呢是花花绿绿的，然后呢而且是破破烂烂的啊，他们才是认为这样就是反文化，就是说跟主流的那些人的外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要这样子，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反跟文化的方法不一样啊，就是跟这个主流的文化背道而驰来去过他们的生活。有人说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的这个登山宝训呢，也是一种反文化的一种的教训。那反文化不是反对文化，而是推行一个相反的一种的文化啊，就跟当时的主流一个相反的一个文化。那 hippies 的反文化呢，可以说是消极的，是把这些平常人认为好的东西把它要推翻啊，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他们的这种反文化是有破坏性的。但是耶稣的反文化呢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那今天我就希望跟大家从登山宝训来去看这个我们的信仰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不平凡的一种的信仰。登山宝训的教训呢，其实是吸引很多人去读啊。我知道有，甚至有一些非基督徒呢也喜欢读这个啊，因为呢，这个是可以说是在耶稣的教训里面非常的特别的一段的经文。但是呢，这个登山宝训呢，也是让很多的人误解的一段的一些的经文啊，一些的教训这样子啊。那我们下面来去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先要明白他一般的人对这个耶稣的这些的教训有一些什么样的误解啊，明白他的对象，首先是他的对象啊，能够澄清有很多的误解。那他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其实就是他的门徒啊。什么叫做门徒呢？在经文的第五节哈，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对不起，第五章的第一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也可以哈，打开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这个经文哈。那第五章第一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门徒到他跟前来。这些门徒是什么人呢？这些门徒其实是在一大堆跟随耶稣、求耶稣的好处的人当中，有一些是真正有心听他教训的人啊。那我们知道，在当时呢，耶稣是一个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人啊，就是因为呢，很多人知道哦，他会行神迹，他会医病，他会干很多不同的这些的很精彩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就跟着他。可是呢，不是所有的人，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呢，不是真正要听耶稣的教训。以前那些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台湾的时候啊， 他们呢，其中一种的方式来吸引人来听福音呢，就是派这个面粉啊，就是给那些穷人啊，就是他们能够拿到食物，他们就会来了，这样啊。那很多人来拿面粉，可是呢，不是要来听福音啊，这样。那当时耶稣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情况啊，就很多人跟着耶稣呢，其实不是想要听他的，但是呢，这里登山宝训呢，是对那些要来听的这些真心的、很认真的这些的人，要来耶稣来教训他们。那主的门徒是被称为天国的公民，是天国的公民，所以如果他们是天国的公民的话，就要过一个天国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啊。我们都是移民嘛，哈，我们在美国，但是我们现在在讲中文哈，所以就显出说我们不是100%变成美国人哈，我们讲话还是用比较习惯用中文的，我们吃东西也是习惯吃这个中国人吃的食物啊等等这些。换句话说呢，我们虽然很多人已经是美国公民，甚至美国公民很多年了，可是我们还是不完全是过美国人的生活啊，可以这样说啊。那所以呢，在这里这一些的教训是对天国的移民，就是移民到天国的人，就是说耶稣是说，你既然是天国的公民，你要过天国的生活方式。有人读完这个登山宝训之后呢，认为这是不合现今时代的教训，现代人不合这种的生活。那我们必须说呢，天国是不受时间的限制，既然是天国啊，就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一个的国家，而是所有的时代的国家。教训的对象虽然是针对当时的信徒，同时也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些的人，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应该要听的。所以认为它不合现在这个时代，是因为它不合现在这个时代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是反文化的啊。但其实呢，当耶稣讲的时候，它也不合当时的文化啊，所以它不只是就是它，如果我们说它不适合我们现在的文化的话，不是因为它过时，而是它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都不适合，因为它都是反文化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是一个反文化的教训。反文化是违反我们的本性，又违反我们周围的文化。那你会问说，那可能会遵行吗？我们有可能遵行这样的教训吗？很多人认为这些教训只是一种完美的理想，人是不可能做得到，神也不期望我们做得到。但是如果耶稣不期望我们遵守他这些教训的话，那其实他就是在骗我们，因为他表达的方式是显然是要求听的人要去遵行的，而且他是 assume， 他假定他们是可以遵行的。那这些当然不是很容易，我们必须承认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但所以呢，我们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呢是不可能，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过天国公民的生活呢，不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是一种超自然的生活，是神的灵来帮助我们的一种的生活。听过这样的教训的人都会有一个反应，就是哇，能够讲出这样的教训的人真的是不简单，他到底是谁？有不少的人认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孔子或者是这个伏祖啊等等这些哈，就是历史里面伟大的这些的道德的教师。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些第一手的这些的听众啊，当时啊在听耶稣讲话的这些的人呢，根据他们的反应，他们不认为耶稣是一个教师。如果你看这个登山宝训最后的这个经文的话，我来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第七章的二十二节啊，哎，原来我对不起啊，先回来 ，OK 啊，原来我没有打出这一个经文哈、啊，在第七章的二十八、二十九节哈、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这个后面哈、啊。那个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是这个登山宝训讲到结束的时候啊，他说耶稣讲完之后呢，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呢，当时听耶稣讲这些教训的人呢，知道耶稣不是教师，因为文士是谁啊？文士是当时犹太人当中的圣经的教师啊。文士呢，本来最原先的工作呢，是抄写圣经啊。那犹太人非常重视这个抄写圣经的这个工作，所以文士的工作呢，抄写圣经，你不要以为抄写圣经是很简单的事情哈，他们要非常小心的去抄哈，这样子哈，所以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工作。可是呢，后来他们因为抄写圣经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变成在所有的这些的人当中对圣经最熟悉的人，所以后来慢慢文士不单只是抄圣经，也成为圣经的教师。就教导人有关圣经的里面的内容啊，所以这一些的人哈、啊，听完耶稣讲完之后呢，他发现哎，耶稣不像他们的圣经教师，是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个 different category 啊，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耶稣教导他们呢是有权柄的，不像那些的普通的这些的教师，啊，有时候我跟人半开玩笑的说啊，就是当时的文士是相等于现在的什么人呢？是相等于现在神学院里面的老师，就是像我这样的人。OK， 这是跟耶稣不一样哈、啊，我们讲的是。这是讲道理啊，耶稣是有权柄的，是有权柄的，是跟他们不一样。那他有什么权柄呢？第一个，他有权柄推翻人的文化，推翻人的传统，因为他有神的启示，神启示的这种的权柄啊。如果你看这个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的话，你会看见他常常这样说，他说他们，你们听见有话是这样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然后后面他又说，人若我因我逼迫你们啊，所以他是把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是说，我不是告诉你一套好的道理，你要遵循的不是一套好的道理，你要遵循的是我说的，是我说的。这个就是权柄啊，就是权柄啊。我们做父母的人，有时候小孩子不听话啊，小孩子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Why？ 啊，你要他这样做 ，Why？ 啊，这样子啊，然后你讲了最后的话，你的答案就是说，因为我说的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因为是我说的。那做父母的是有这个权柄说，我是你的爸爸，所以你要听我的哈。耶稣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你不是只是听一些的很好的道理，你是听我讲的。你要遵循他，所以这些人一听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第二呢，他有权柄要求我们遵循他的教训，是因为他是审判主。如果他只是一个教师的话，我们可以同意他，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教训。耶稣的教训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耶稣的教训是只能遵循，因为到最后审判我们的是他。是他来审判我们啊，在第七章的22、23节，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所以耶稣是审判人的，审判我们有没有遵循他的话。我是教书的人啊，所以呢，我最明白这一种的权柄，因为学生及不及格 就是我来审判他们啊。所以呢，就是就好像耶稣一样啊，就是耶稣说到最后的时候，你及格还是不及格呢？是由他来去决定，所以你必须要去遵循他的教训。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有审判的权柄。第三，他有权柄施行拯救，施行拯救。他不单 叫人要有这个得救的途径，他自己就是得救的途径啊。这一点我常常是跟很多人说哈，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不是说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得救的途径，基督教的信仰是耶稣就是得救的途径。在后面的章节里面，他有权柄讲到，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他有权柄叫死人复活，他当然可以赐给我们遵行他教训的能力。所以如果他只是一个审判官的话，他不能帮助我们去遵行他的教训，但是他也是我们拯救的救主，所以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是刚才提到的那些 hippies 啊，他们的 counterculture， 他们的反文化变成了主流文化。现在我们看 hippies 所穿的衣服已经不觉得奇怪了，对不对？因为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现在的衣服好多比他们穿的更奇怪的装扮啊，他们其实已经变成了主流文化。你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做天国公民的人，我们也要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活出一种的反文化，坚持一个与众不同的一种的生活方式，就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我常常说，如果这个社会的人来到教会，发现教会跟社会没有两样的话，他为什么要来教会呢？他为什么不留在社会里面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活出一个跟其他的人不一样的。如果非基督徒对我们说，你们基督徒很不错，跟我们差不多，那就惨了。如果他们说你们跟我们差不多，那就惨。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耶稣这个福音是怎么样的反文化，怎么样不平凡。那我当然没有时间把整个登山宝训来看完，只能从马太福音第五章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耶稣的福音所提供的福气是与众不同的福气。第二呢，就是这个福音不是一套道理，而是确确实实活出来的。让我们来看不一样的福气。中国人喜欢福这个东西，这新年的时候都是到处去贴这个福字。可惜呢，人却在不对的地方找福。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想要得福，可是得不到福。圣经呢，其实常常提到福气，提到祝福，提到有福这些的字眼。做一个天国的公民是最有福的啊。所以当耶稣一开始在讲的时候，就讲福气的这个事情。耶稣用八句简单的话来形容天国公民的品质啊，你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责任，然后提到他们的福气，你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权利啊。所以有责任有权利啊，品质跟福气一起来的。那我必须要先澄清，就是这里不是在形容八种的人，每一种各有一种福气，不是。这里其实是讲一种人，就是天国的公民，有八种的福气，有八种的品质。好，那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啊，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啊，在第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这个字哈，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作虚心了，它原来的意思直接的翻译是邻里的贫穷 ，poor in spirit 啊 ，poor in spirit， 邻里的贫穷。就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夸的，这个就是这里所谓的虚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 天国的公民。你有没有想过哈？就是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国家，它的移民的这个要求是贫穷，有没有？就是大部分的国家就是你要移民来我们国家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贡献给这个国家嘛？那哪有一个是说我只要最贫穷的人？那没有的哈。但是天国却是要求你要贫穷，你才能够进来。你要知道自己是贫穷的，这是从一个角度看，其实这是最难的一关。进天国最难的一关是要承认自己的贫穷，因为当人觉得自己还有的时候，他就不会真正想要去转向神的。今天早上下午的时候啊，我们说有很多的人是在受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需要神，他才转向，他才悔改啊。有些人是在生大病的时候啊，有些人是在他的事业受到很大的打击的时候等等啊，这些的大的灾难发生在他的身上，或者他的家庭里面，才想到要谦卑下来。这个贫穷其实就是一种愿意放下自己。有人说世界的人把手紧紧地抓住啊，要让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抓到什么东西，但其实手里面是没有的，是只有空气啊，是只有空气。信耶稣其实就是把空空的手打开来去接受这个白白的这个救恩。这就是贫穷。第二，在第四节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恸不是指任何的悲伤，他这里主要是指对罪的那种的悲伤。圣经叫我们凡事要喜乐，只有一个例外。我们凡事要喜乐，只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就是对罪我们要悲伤。我们不能对罪喜乐啊，承认有罪是一回事，但是因罪而悲伤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头脑上都可以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对我们所犯的罪觉得很悲伤的，有一种哀恸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情呢？啊，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啊，我观察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罪已经麻木了，已经觉得是 take for granted 啊，已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也许你可以想一想，你最后一次为自己的罪觉得哀恸是什么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已经太久以前了。现今得到赦罪的安慰，在神面前来哀恸，神可以能够擦干一切的眼泪。第三啊，在第五节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刚才我们讲虚心是在神面前谦卑啊，承认自己不行啊，这个是虚心啊，或者贫穷的意思。温柔呢是在人面前谦卑啊，所以一个是在神面前谦卑，一个是在人面前来谦卑。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你在祷告里面向神认罪是需要谦卑，对不对？可是呢还不算很难，因为反正对神就是我就是罪人了哈。可是当别人说我有罪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很不服气。这就是说我们对神谦卑呢是一回事，但是对人谦卑其实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很喜欢我以前有一位老师讲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仆人，一个 true servant 是什么呢？ A true servant is someone who acts like a servant when treated like a servant。 真正的仆人是在被人以仆人来对待的时候表现像一个仆人。那这句话是很久很多年前我这位老师讲的，我一直都记得。就是我们说自己是一个仆人呢， 不是那么难啊，就是我是一个牧师嘛哈、啊，就是如果我到教会里面啊，我去打扫厕所，干这些看起来比较低，就是低贱的事情，我觉得 OK， 我可以啊，没问题啊。那反正就是服侍嘛哈、啊。可是如果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人说，哎。你扫完厕所去倒垃圾，倒完垃圾说好，还有那个地方要洗一下，然后做完以后就说好，没事了，你可以离开了。那如果有人这样对我的话，我还很乐意去服侍吗？那就不一样。因为为什么我愿意做这些事情呢？是因为我知道别人不看我是一个很卑贱的仆人，我才愿意去做。但是如果人家认为我是一个很卑贱的仆人，我还愿意做吗？那就是真的谦卑的问题了。这就是我真的谦卑。所以在人面前谦卑其实是可能比在神面前谦卑更难。温柔，温柔不是懦弱，温柔也不是假谦卑，而是彻底的了解自己其实是贫穷的，了解自己在神眼中的地位，了解自己不需要在人面前有什么样的地位才显出自己是够好的。世人看温柔的人是被欺负的人，但是这里耶稣说这些的人居然是承受地土，承受地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主人的这些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所看重的人。第四，在第六节那边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这是对于义是一种饥渴的心。为什么他用饥渴的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比喻嘛，就是人在什么时候吃得特别快呢？是在饿的时候吃得快啊！你刚才在那边吃晚餐的时候，你是开始的时候吃得快，还是结束的时候吃得快？是开始的时候，因为你饿的时候就是想要赶快吃哈，到饱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慢了哈，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里耶稣说饥渴，就是说你很渴慕，你想要很快的能够多得到更多的义。很多的人只追求一点点一滴的义，达到了就很满足。那有一些人甚至根本不去追求，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追求了。为什么他不说义人是有福的，而说是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呢？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说，他说我来了不是要造义人，所谓义人不是真的是义人，其实是认为自己是义人的人，他不是要造这些的人，他是要造罪人，就是真正明白自己需要追求义的才是有福的。饱足就是满足的意思，就是丰盛的意思。耶稣来就是要给我们有这个丰盛的一个生命。那这是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矛盾啊？你要饥饿才会饱足，那饱足了就不饥饿吗？是不断的，真正的追求是不断的觉得饥饿，可是耶稣却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满足。好，第五啊，第五是连续。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的心呢，是应该是天国公民的一种的表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怕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我们可以去连续其他有罪的人，其他软弱的人连续。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些好多的这些呢都是相关的，其中有一个主题其实是谦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谦卑，我们也可以去更能够连续别人。连续别人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处境里面，去明白他的需要，明白他的痛苦，明白他的 它的那个增长是什么。啊，我们人的自然是比较是自我中心的，是以自己为标准的。通常我们的如果是自然的话，我们是不去考虑别人的。可是作为一个天国的人，是一个连续人，就是你去明白别人的需要。连续人的人必蒙神的连续，神是一位连续人的人的神。好，第六是清心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呢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啊，或者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过一个清洁的一个生活，心里面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啊，我们叫做透明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是有很清洁的一个良心，我们不怕里面有一些什么脏的东西被人发现，这个是清心的其中一个意思。然后第二种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杂念，那个心里面是很单纯，对神很单纯的信靠，对神单纯的侍奉啊。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啊，只有一件事啊。我们有很多时候其实被太多事情来分心了，我们需要简单化，用清很单纯的一个心来去对神，来去服侍他。我们现代人是很难可以单纯的啊。事实上呢，我观察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难，他们有更多的事情来分心啊。我记得我的孩子还在读书的时候啊，就是还在 high school 读书的时候，我看他们写功课就是在电脑上面写功课嘛。然后呢，他就是挂着这个耳机在听音乐啊，一面听一面写。还有呢，在写的时候呢，他还有很多那些 chat 在跳出来啊。然后还有呢，他有好多个窗口哈，看不同的东西。那我就问他，你有这么多东西可以专心写功课吗？他说我就是这样才能够写。那这个就是现代人的，就是这样子的哈。那真的是这样哈，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手机现在都是一天到晚在 pop 好多东西啊给你去看。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不能清心哈，不能单纯啊。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清心的结果是能够看见神，能够看见神。在中世纪的那种的修道院呢，我不是赞成修道主义啊，可是呢，修道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啊，就是他们就是要尽量把他的生活单纯化，不要好多的事情，他就是用一个很规律很单纯的一个的生活。他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当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有更多的空间能够亲近神，能够与神相遇，这样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候觉得离神很远，你不能去亲近他，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清，不够清，太多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和睦啊，第七是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使人和睦啊，英文叫做 peacemaker 啊。使人和睦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做一个 peacemaker 不容易啊。其实呢，不做 trouble maker 已经很好了，还要做 peacemaker 啊。要帮助人能够和睦呢，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要寻找真正的和睦或者真正的和平，其实必须要到神那边啊。我们靠人性是很难的，他是最大的 peacemaker 啊。神是跟我们和好的，跟我们这些顶撞他的人来和好啊。所以怪不得这里说，如果你是一个 peacemaker 的话，你是被称为神的儿子，因为他是 peacemaking。Father of peacemakers， 因为他使人和睦啊，我们这些本来是不对的人，他来跟我们和好，他而且你看他跟我们和好是付了多大的代价，才能够跟我们和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就是做一个 peacemaker， 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其实是需要付代价的啊。我们自己要先跟神和好，才能够跟别人和好。第七和受苦，第八就是啊，第八呢是跟啊上面七点呢是有显著的分别啊，这个有最少有三方面的分别。第一呢，前面这七样呢基本上都是啊内在的啊，都是人的那个人的一些的品质啊，但这个第八点呢，为义受逼迫呢是外在的东西啊，这个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这个最后一种呢，它的福气有没有注意到是跟前面是有重复的啊，有重复的。然后第三个特别呢，就是这一点呢是有两节的补充，前面都是很简单一句一句就结束了啊，但是这个讲完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后面他补充了两句啊，两节的经文来去补充啊。那我们来看哈，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可以说呢，为义受逼迫是整段的一个的结论。前面他说天国的公民是什么？天国的公民是要贫穷啊，要哀恸，要温柔啊，要饥渴，要怜恤，要清心，要和睦啊，使人和睦。但是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这个世界所不喜欢的人，是反文化的人。这样的人活在人群当中呢，有时候会叫人不舒服的。所以呢，这些的人，这些天国的公民，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呢，是很可能会受到讥笑、被毁谤、被批评，甚至被攻击、被迫害的。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这样的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应当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受逼迫要欢喜快乐呢？因为这表示我们是真的天国的公民，有神的赏赐。受逼迫呢，是显出你是真的是天国的公民。当我们真正活出天国的生活的品质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期待别人的讥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呢，这个世界哈，在这个世界里面呢，认为有福的人是什么人？是有钱的、富裕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在天国里面是贫穷的。在这世界里面，认为无牵无挂的人是有福的，可是在天国里面是哀恸的人是有福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权力会表现自己的人是有福的，在天国里面是温柔的人是有福的。这世界里面是自满自足的人是有福的，在天国里面饥渴慕义的人才是有福的。在天国里面会抓会争的人是有福的啊，在地上呢这个世界是会抓会争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在天国里面连续人的才是有福的。在这个世界上多姿多彩的生活，思想复杂的人是有福的，但在天国里面是清心的人是有福的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少管闲事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在天国里面呢，是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你愿意在世界上随波逐流呢，还是被那位审判众人的主称为有福的人？这就是耶稣所呈现给我们的。好，最后我们要看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只是反文化的福音，他所赐的福气是跟这世界不一样的福气，而且呢，这个福音不只是一个道理，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要活出来的一个的福音。耶稣用了两个比喻来说明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是什么呢？ 第一个比喻是盐，另外一个是光啊。你们是盐，你们是光。耶稣说我们要活得像盐啊，像盐，在十三节这样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在他啊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他用盐来比喻耶稣啊，比喻基督徒，你觉得奇怪吗？为什么他不说你们是世上的糖呢？糖不是更吸引人吗？盐其中一个功用呢是调味，对不对？那糖当然也是调味啊，可是呢，盐是比较是这个烹饪的人哈、啊、都比较喜欢 用盐啊。也许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在世上做这种调和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啊，就是跟可能跟上面这个使人和睦啊有一点类似啊，或者是说在这世界上加添一点的属灵的味道啊，这个盐啊，这加一点味道进去啊。但是呢，在古代的社会里面，盐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功用，这个功用就是防腐的功用啊。以前没有冰箱啊，所以呢，他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用盐来去防止这些东西腐烂啊。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们是这世界的盐，可能是表达出我们是这世界的防腐剂啊，就是我们防止这个世界的腐败。自古人类用各种的制度来防止人的腐败，但是基本上都没有用啊，任何一种的制度都没有办法完全可以防止人的腐败。我们如果活出天国的生活，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一种的福音，就能够叫我们周围的人啊，能够得到受到一些的影响。但是呢，耶稣警告我们，盐是有可能会失去味道的。这就是反文化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味道跟这世界的味道是一样的话，那就等于是失去了这个味道了，就不能产生我们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子啊。那我跟他讲啊，就是西方的社会啊，像美国啊这样子的话，那在西方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里面呢，大概在200多年前啊，就是有这种我们叫做liberal 的信仰，就是说这个叫做自由派的信仰啊，有人称为新派的信仰啊，这样出来。那新派的信仰为什么出来呢？主要是因为在当时西方的这个理性的这个运动开始抬头的时候啊，就是开始认为说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来去发现所有的真理，这样。那因为这样子呢，整个的这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呢，就慢慢越来越离开了这个原先啊，在西方是一直受基督教的信仰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文化呢，慢慢越来越离开了原来的那种的信仰。所以当时有一些的神学家或者有一些的基督徒认为说，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仰呢，把它调整成为更适合这个文化社会的发展，要追上这个文化的发展，这样。这个就是新派或者说自由派神学的兴起是这样。然后很多不同，在这200多年来啊，很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些的宗派呢，慢慢都转向这个方向，就是为了要去迎合社会的这个的发展，来去调整甚至改变他们信仰的内涵。但是如果你看20世纪到21世纪的时候呢，这一些的教会，这一些的宗派呢，都是走下坡的，都是走下坡的，他们的人数是越来越少的。 我自己是在神学院，就是神学教育界里面工作了20多年的时间啊，我也有机会去参与在这个北美的这个神学院协会啊，就是这认证所有在北美的这些神学院的这个机构啊，叫做 ATS 啊。那我也有机会这参与他们的一些的事工，所以我知道在北美的神学院界里面呢的那个趋势是什么呢？在他们把这些不同的神学院的种类把它分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叫做 mainline 的神学院，有一些叫做 evangelical， 就是福音派的神学院。所谓 mainline 呢，其实说穿了就是新派的神学院，然后 evangelical 就是比较保守的神学院。他们发现就是已经有好几十年的趋势是这样，就是说这些的 mainline 的神学院的数目比这个福音派的神学院要多，可是他们的人数却越来越少，就是说他们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少。通常学生人数增加的神学院基本上全部都是信仰保守的神学院。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一直都是刚才我一开始也提到了，我一直都说如果教会跟社会是走同一条路线的话，人为什么要来教会呢？他在社会就有了，他为什么需要教会呢？所以教会一定要提供的是社会所提供不了的，一定是跟社会不一样的，这样才能够会吸引人，要不然的话人为什么要来呢？所以这个反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是要叫我们像盐啊，叫耶稣说你们是盐，你们是在这社会里面是有一种调味的，是叫人防止人去走向腐败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第二个比喻是光啊，是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的作用当然就很清楚了啊，是照亮黑暗的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盐是消极的，是叫人不犯罪，光呢是积极的，是给人希望，帮助人看见什么是对的啊。所以耶稣是真的光，我们有了他才能够真正能够发光。那有一点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耶稣不是说我们要做盐做光，他是说你们是盐是光。这区别是什么？做就是说你不是，你要去做嘛，但是是是说你做不做都是，就是说你的身份就是盐就是光，你不需要去做，你就是了。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唯一的区别是你是有味的盐还是没有味的盐，你是被看见的光还是被藏起来的光。那个有一个童话故事啊，叫做乞丐王子啊，大家有听过吗？哈，就是说有一个乞丐跟一个王子，他们决定彼此对调他们的身份啊，就看感觉是怎么样啊。但是到底谁是王子，谁是乞丐呢？其实不是他们外表，而是他的生命是什么啊？一个是乞丐的生命，一个是王子的一个生命。那耶稣其实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天国的公民，我们就是盐就是光，我们就是有这样的生命啊，我们不需要去装出来的。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啊，必须要能够活得像这样子的一个的身份。耶稣在这里呢忽然插进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在山上的城，我们的见证是不能被隐藏的，因为好像一个城建造在山上上面。有人说我们的生命是一本打开的书，是一本打开的书，就是给人可以看得见。既然是打开的书，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是活出来的，是看见耶稣的真实的。人不是看我们的信仰的内容，人是看我们信仰的表现。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说有多少你不信的这些的朋友家人是问你信仰的内容的呢？很少的，他们对你信仰的内容其实没有兴趣，他要看的是你的表现是什么，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的表现是什么。你们的光，在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活在世上的目标就是让人因为我们而归荣耀给神，我们是神的活招牌，可以这样说。我们要给人看见我们的好处，基督徒做什么都要做得好，都要做得好，让人看见，但是不要荣耀我们自己，这是一线之隔，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荣耀自己。但是呢，记得我们做好，有好的表现是为了荣耀神，为了荣耀神。有人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个你如果在那个 baby 的面前，就是伸出你的指头的时候，这样子。我去年我的女儿生了一个 baby， 所以呢最近这一年就常常玩 baby。那就是你把手指头放在她前面呢，她看的是什么？就是看你的指头，是看这个手指头。但其实我们大人就不会嘛。大人当你放指头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他是看你指向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是因为手指头的目的不是让人看他，而是要看他指向的那个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的表现，不是要人看见我们，而是要看见我们所指向的那位的天父。所以当你了解当时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些人听耶稣讲的话是多么的惊讶，是多么的惊讶。原来他们本来的这些的圣经的教师并不是这样讲话的，这样的一群人其实人数不多，他们也不是很有势力的人，他们也没有很多的才能，他们真正能够影响世界吗？事实证明他们在这世界的洪流的当中逆流而上，令到整个世界都被翻转，就是这些的人。今天这个棒子是交在我们的手中，坦白说我们的世界跟他们的世界一样的腐败，一样的黑暗，需要我们活出这个不平凡的这个的信仰。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这一些的教训给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今天所活的，我们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是因为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让人看见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不是跟他们一样，我们乃是有很不同的一种的表现，我们所追求的福气也是跟他们所追求的不一样，以至于我们能够做一个有味道的盐，做一个被看见的光，以至于人可以因着我们来归荣耀给你。主，求主你就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能力，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活不出来的，但是你应许我们，你的灵可以提醒，可以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在你面前来祈求，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决心，叫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在我们的周围的人的当中，我们能够显出这样不一样的一个的信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t's it.